将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来，我们大家把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的圣经，也是整个世界国家家庭一切问题的总结啊。我们把它懂了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来，大家一起读。
所以神任凭他们这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乱也，难得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到了二十九节、三十节，那就更多了，装满了各样的不义，有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人类问题，就是一个顺性，一个逆性，这两个字我们一定要懂。中国早就有这个，中国早就说到这个事儿。中国最早的思想是什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中国最早的是这个，可是现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就是顺与逆。因为神造人，造人给人三个性情，三个。人有灵，有魂，有肉体。人是三个。应当说灵性管制人性，人性管制兽性，这个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装好的，装好了个机器啊，就是一步节制一步。这就是神安排的次序。神当初设计整个宇宙的时候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将来我还要详细讲。神就设置了一部大电脑，不叫电脑，不能说电脑，啊，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光啊、电啊、磁啊这些东西还不是顶显明啊，灵呢，创造神创造宇宙，主要是最大强的力量是灵，啊，最强、最大的力量是灵，所以神就设计一个程式，电脑程式，这么说吧，我举个例，大家就懂。我们现在越来啊，用的这个手机啊，用的电脑啊，越进步。现在已经到第六代。 第五代是三个 D， 第六代是四个 D， 所以越来越进步了。那么这些进步的东西叫什么呢？大家记住，叫什么名字呢？通通归类于叫人工智慧，对不对？大家说对不对？就是人工智慧，说我买个手机，买个最智慧的手机，买来，说这个它的功能最多，对不对？这个叫人工智慧。所有的人工智慧越尖端的越好的，那就是越棒，那越好。现在这个人工智慧还无止境，现在我告诉大家还无止境。最近我也看到一些消息，现在连用电子活动的都不行，要用量子。将来用量子，所以量子还不说，要做量子的计算机，不是电子计算机，因为电子活动非常慢，以及现在我们据人工智慧这种发展来看，已经够快了，对不对？另外，但是这还不够。还得要突破，那突破以后呢，就要进入到，这个机器也不是电子在活动，是量子，所以现在还有许多的，粒子被发现，比如现在最近呢，又有这种玻色子，其实这个早就有这个名称，用高能的原子对撞机，就又产生了一种新粒子，结果发现叫什么呢？叫做玻色子，叫希格斯玻色子，这个他们说叫上帝粒子。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呢？因为按照我们对人类的知识来说，原子是，我跟你们讲，你们这几位都还可以了，都还可以听得懂。原子是质子、中子，还有质子。那么这三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中子和质子结成一个核，电子围着这个外边转，这是普通物理学物理上所产生的，许多东西都叫原子组成的。其实我们的肌肉啊，什么什么都是这些东西，可是按照原理说呢，很奇怪，因为质子是阳性，电子是阴性，中子是没有性别的，这三个东西聚不到一起，不能粘合，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它变成一个原子，原子当中核外边电子转，这个转呢它必须有个拉力，否则它就破裂了，对不对？破裂就不能成型，那么这个东西就麻烦了。按照原理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是一个普通的原理，按照阴阳学来说，那么结果呢，这个原子核根本聚不到一起，一定有东西把它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找来找去找这个东西，结果玻色子 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就是把这个阳殿阴殿给它聚在一起，让它虽然相斥，但是它却变成旋转型的啊，左旋呢右旋，这里还有讲究，左旋右旋还有讲究啊，这个是在最近科学发明这些东西，那我就看这些东西很妙啊，发现，所以现在越来越进步，科学越来越进步，把这个宇宙的奥秘揭露的越来越多。但是整个宇宙的力量里只有两个，一个叫顺，一个叫逆。所有的物质不顺则什么，则逆。还有像事情一样，不白就变成黑。所以宇宙中有这么两个组织。那么神让我们活在什么中呢？啊，大家你看，神说活在顺性里边，顺性。小孩不听话，你说什么原因？大家说，你们做父母的说，小孩不听话，什么原因？
断逆
逆性嘛，就是这么个字儿嘛，就是逆嘛。我们说这孩子悖逆，说悖逆啊。就是你，那孩子很孝，那孝是什么意思？
顺，
就是顺嘛，就这么两个字嘛。所以整个的宇宙也是如此，啊。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85%顺，只有15%在那儿逆，这也是数字上的讲究。所以这个逆啊，从大宇宙中就有所谓黑客啊，你现在美国跟中国打这个黑客战，说是你的黑客侵犯了我啊，我要请你政府要管制，其实美国何尝不侵犯中国呢啊，那他怎么不管制呢，对不对？这都是顺逆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假如不破坏他的电脑，那就叫顺，啊，假如破坏了就叫逆，就这么个东西。所以整个的宇宙就是两个字，一个顺，一个什么
逆。
逆，我这是简单的说，这样详细说起来，各方面，连政府，连，一切的作业都在两个操作之中，只要顺理顺，我们中国讲理顺理顺。以前我们认为不顺有几个疙瘩，有几个关节，有几个地方不顺，不顺的把它理顺，理顺了就是调整一下，把它改变一下，顺了顺了就好了。但是这个不是人可以调整，这个我说我们要懂这个，看起来世界越来向着逆的方向走。比如举例说吧，男和男，男人和男人结婚，女人和女人结婚，这都叫逆性而行，这都叫逆。这个逆啊，简单的说，连动物都没有。你看见猴子有没有两个公猴子结婚？有没有？有没有两个母猴子恋爱的？都没有。啊，这个都没有，所以逆一定就出错误。一定就产生逆变。哎，你家里要有个小孩儿，要逆，你要不把他理顺，你要不把他顺过来，那你就遭罪了。 就一定早知道。所以现在我们有好多家庭都把小孩早早的带到主面前啊，我们这几个家庭啊，我看有几个家庭来举手把小孩都带来聚会了，谁那几个你看
我全部
这里都是结果小孩一来聚会把他的思想什么都捋顺了，捋顺了以后非常好办，那妈妈说什么他都听，爸爸说什么他也听，这叫顺吗？顺过来了。要背逆的时候那是糟糕了，你要不早一点做，等他思想越大他越背逆，他越觉得你只要 大人说的话他都认为不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言语，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哎，他就问你爸爸妈妈落伍，你们是落伍了，我们是进步的，他第一个思想是这个，第二个思想呢，我的朋友是对的，爸爸妈妈是错的，啊，你们那一套啊已经老掉牙了，他把你看成落伍分子，哎，他这小孩你不要以为小孩很厉害哦，他在看电脑看电视啊，他在学些东西，学些东西他以为他自己很进步，他认为他什么都懂，小小的东西他认为他都懂，他就不服大人气，他不服气啊，他就腻啊。那么我们现在好多小孩，那么这个理顺儿女的思想用什么法子呢？从小明白圣经，我们看哥林多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从小捋顺他的思想是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三节开始啊，嗯，来，我们找到了，一直念完。
只是做恶人和迷惑人的人
都受
一烈酒罪恶，他欺负人也被人一起痛苦，但你所学习神的，所去神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他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依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后世的，与教训有训不负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导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再读一遍十三节，读遍这个十三节有句话非常要紧啊，来大家一起。
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喜欢人也被人喜欢。
但你所学习的，
第十四节开始来。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人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假如活在逆性里，作恶， 越做
越恶，
不会好转。恶里边没有这个善，没有善意，他的性情越来越歪啊，并且呢他绝对的欺骗，欺骗是最要紧的。所以这里说
起哄人
啊，只是作恶的和弥合人的比越久
越恶，
越恶啊，他欺哄人也被人
欺哄，
欺哄凡是错误的他都相信。但是怎么样纠正呢？怎么样把它改过来呢？十三节就说啊，十四节就说，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啊，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这个学是从哪来的，这个从神那里来，从圣经来。像我在那教小孩，我就专用神的话，我什么都不用啊，用神的话。他必须明白他学的是什么啊。然后呢第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什么
神
啊，从什么时候明白神，
小
神
百人
从大的东西，我跟你讲大的东西，他受污染越多，去污染那要需要宝血，那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把它去掉，但是他又不信，你怎么办？现在小孩有污染，我讲几句话把他说清楚了，他就懂了啊，他就知道这个是我上当了什么，他都懂啊。所以现在小孩越早明白圣经越什么越好，大家记住，你的孩子越小明白圣经越好。这次我在上海也发现这个问题。还有，我们等建堂的时候，上海要来一组人，这组人呢，都不是一个一个来，都是全家来，他们受益处。得着福音是全家的，先是儿女在主日学里得着，然后是妈妈，妈妈在主日学踢旁听，后来带爸爸进来啊，爸爸是后来又专程的一个弟兄会来帮助他。所以经过这四个步骤，主日学、姊妹会、弟兄会，就这样一家得救，一家得救，每家得救都是小孩子开始，小孩子一定要聚会，小孩子说我们要聚会，礼拜天要聚会，啊，礼拜天应当敬拜主，你看小孩说，大人说我们去旅游不行，你们去旅游我们不去。你看小孩开始，妈妈说那为什么呢，好容易放假带你们去玩玩，不，我们不去，我们要聚会。从小孩开始，这个是很特别的。琼琼带一个主入学就带成这个样，结果呢儿女得救了，都受洗，都是我给受洗的。受洗了以后，妈妈受洗，妈妈现在有几十个受洗，妈妈受洗已经六年，这个团契这个主日学成立六年，六年的成果很不错。为什么呢？那社区好多家庭，一个弟兄是高级主管，他的学问在美国读的专科学校，读的这个大学，大学毕业读博士，博士后专科啊，在外国做事非常成功，被派回中国开办工厂，一个爸爸都是管几千人 这样的总裁，他管几千人可以，管自己的孩子管不了，简直小孩闹的就是家人忙，人仰马翻，家里头都是为孩子。上次还来了一个姊妹到我家里来，住了一个多星期，他的孩子很聪明的小孩，他先生是桂冠，桂冠大家知道在台湾很有名，桂冠专做食品公司啊，做什么汤圆啊，什么好吃的东西啊都他做。他在他先生是跟太太都是留美的，从美国回国来做生意，这个小孩就是弄不了，怎么弄也弄不了，妈妈呢就护着小孩，恐怕小孩因为小孩子有毛病，有气喘病啊，一着急了就气喘就来了，就要死不活。有个女儿，女儿很好，女儿优秀，女儿这个弟弟谁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姐姐啊，这个姐姐管他管得很厉害，但是呢他躲着他，他不跟他在一起，他光依着妈妈，妈妈就这么病孩子你总心疼嘛，对不对，就给他各样方便，有钱是有钱啊，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治不好，不念书，这么一个家庭，结果没有办法到这儿来旅游，在我家里，我在城里有个房子，他在那儿住了10天，也每天师母来照顾他们。这个家庭来干什么？来看看我的家什么样。因为在上海，我女儿家她是很熟了，经常聚会。这个姊妹也是一个信主，她要看看我家庭，看完了又回去改变。现在小孩子全部，琪琪就投入帮助纠正。这孩子现在从逆变成什么？顺。哦，现在家庭变了。原来爸爸是只交给妈妈，说儿女都是你管，我去管工厂，他就专管工厂，啊，也遭遇很多不好逆事儿，结果也不行，所以现在管工厂的也不成功，管儿女的也不成功，结果怎么办？两个人回头，现在非常虔诚，归向主。这一归向主呢，整个的家庭都变了，逆性变成什么？顺性。小孩也是从逆变成顺的，他原来不读圣经，现在每天读圣经，所以这个家庭也证明了一件事，你看一个管几千人工厂的人，他管不了自己的孩子，很奇怪哦，这个事很奇怪。管外人容易，管孩子最难。哎，所以中国古时候有义子而教，因为自己管不了嘛，干脆给别人去管。所以那个古时候就过继，就把孩子给送别人去管。所以中国人来讲，严师超出高徒，给个找个最严厉的老师来管，那其实不是个办法。最要紧的是圣经说，圣经说，圣经正确。所以我们这几年用圣经来帮助许多家庭发生果效啊。我们再来念这段好不好？14节啊，15节，来，15节，来。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
哎，很奇怪，他一信了主了，他就得救了。啊，因信这个圣经能使我们信耶稣，一信耶稣他就有了什么奇怪，他这个思想就转变了。现在的孩子功课也跟上去了，越来越好了。哎呦，全家欢天喜地。我跟你讲啊，他家里本来拜菩萨，拜菩萨，拜菩萨的是，尤其这个桂冠的事业是家庭事业，掌权的是老奶奶，就是祖母，祖母创业，因为做吃的嘛，做吃的谁做得好，祖母是做得好的。他当初做，有小做，台湾的工业都是这样，有小做，慢大做，后来就拿机器做，后那个原料呢都是那个老奶奶调配，老奶奶是还叫家传不传之秘，他有一套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越卖越好卖，越卖什么蛋饺啦什么，哎呀，他那个样子多得很，啊，都是老奶奶创的，所以老奶奶是拜佛的，哎，那么家族一下出了事儿了，那回去就要拜这个媳妇就发愁，说那我回去拜，我不能拜，我信了耶稣不能拜，就很不能啊，说祷告吧，他先生也说我信了主了也不能拜，对不对？怎么办？结果就发生一件事，这儿子有一年就回去，就抱着妈妈，这不什么时候不知道了，说妈，我过去非常背逆你，非常不听你的，我惹你生气，我现在长大了，我信了耶稣了，我很懊悔，就是跟他妈妈赔不是，说请你饶恕我，原谅我好不好。哎呀，他妈妈一听见啊，就落眼泪了。结果就回家要办丧事，尤其爸爸过世了，办丧事要回去要拜啊，他是长子，长子要不拜那还了得，对不对？结果妈妈说话，妈妈是老家长嘛，她是创业人嘛，她说什么呢？说他大儿子，说我大儿子信了耶稣了，他可以不拜。哇，这个媳妇跟谁一听见这个难关过去了，说这不如拜，哎呀，这个就哭了一天一夜为这个事儿，哎呀，说神真奇妙的安排，就不准不容他们办，那其他都是按照，你看都有这样的事儿发生，这就是这个家庭。所以我们就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把小孩从逆性变成什么顺性，这一家都改变了，整个改变了，我相信他们将来的工厂都要改变。将来他做的，我告诉你，工厂里做的汤圆越来越好吃，为什么？他越来越真实，他不会用
假
的，就是偷工减料，不会。所以这样你看，不管家庭蒙福，连我们都蒙福，这叫什么呢？逆性变为
顺性，
就这么一个结果。我今天说这个故事大家听懂了没有？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孩子，你讲这就叫逆性，什么时候妈妈一说他乖乖的听了啊，他都很乖，叫顺性。现在你女儿还有点逆性，有一点是吧？还有点调皮， 但是他不是绝对的逆、啊、对不对、啊、只是故意的逗逗你、
嗯、
那就不要紧，那就慢慢的 顺性要继续。大概从什么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小孩子受教育，犹太人非常大，有道理，
6岁，
从6岁开始跟大人一起读圣经，读完了以后大人要给他解释。家庭聚会最好就是从6岁开始，到什么时候呢，犹太人有一个时候，到一个时候他叫做成年，举行一个礼节，读6年到12岁，他就把这弄两个小辫儿。你给他6年的培植，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结果他就顺过来。所以犹太人家族多半都顺，犹太人的家族这个在世界上啊，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全世界的最进步的科学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有人说10个犹太人就统治世界，啊，犹太人相当厉害。举例来说吧，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谁发明的？
马克思。
马克思是什么人？
犹太人。
犹太人，你看见了没有？哎呀，这个犹太人影响世界太大了。
爱因斯坦、
啊、好了，爱因斯坦是什么人？
犹太人。
犹太人，爱因斯坦的影响多大，一个人就是这个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这个东西多大的影响啊！所以犹太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讲究苏灵，培养他的灵，犹太人不太注意肉体，犹太人有很多的规矩都是限制肉体的，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规矩，对肉体，对肉体不管，对灵就管，拜偶像，一拜偶像灵死啊，一算命灵死啊，一求签灵没有了啊，人都是搞这个，灵让他死了，可是肉体呢放纵啊，肉体尽量让他放纵，所以整个的这个灵不能够通神啊，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灵不是活着，灵一死了跟神根本不同，隔绝啊。那么我们现在信主呢，第一要紧的就是把灵先搞活，我们的灵跟神接通，这叫顺性，灵来管制我们的魂，我们不放纵，我们受灵的约束，然后肉体严格的管制，所以我们肉体就成为一个可用的工具，不是一个犯罪的工具，是一个荣耀神的工具，所以这样我们就顺过来。我这样讲大家听懂没有啊，我们就是要把逆这个灵跟神沟通以后，让灵能够灵活的跟神交通，那好处多得不得了，好处多得不得了。我们祷告，我请赵红来带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真正感恩的心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仆人把你宝贵的圣言在我们中间打开， 告诉我们这个最根本的真理，乃是关于顺和逆的真理。我谢谢您，你让我们这些按照你的旨意成为成立家庭的这些做父母的都能够今天有这个福分，我们得知这个真理，我们知道之后要好好的按照你的真理所教训的带领我们的孩子到主面前来，培植他的灵，让他的灵能够与神的灵相通，让他能够做一个顺性的儿女，让他一生都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荣耀神。主啊，谢谢您将这样宝贵的真理彰显在我们面前，愿每一位都存记在心，照着去遵行，好让我们每一家都能够从你蒙福，让每一家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